好，今天我们是继续分享祷告的这个内容。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发现一个综合性的节目，我们一家很喜欢看的，就是《奔跑吧兄弟》，有没有看过？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节目里面呢有七位很固定的主持人，就是玩一些的游戏，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呢就是四名牌 ，OK， 很简单。这个也是一个娱乐性的这个节目，就是提高你的安多芬，笑笑哈哈的，你可以过了一个晚上。里面七个人呢，他们的年龄、背景、性格、专长都不一样，但是你慢慢的看见在节目的不同的，只是慢慢看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是建立了一种的默契，还有一种的感情。其中有一期呢，有一个任务，他们需要在西安邀请60位的居民与他们一同跳大绳，你知道哪一种吗？跳大绳 ，OK， 60人，然后呢要连续跳10次才算成功。限时呢3个小时之内你要完成这个任务。你可以想象67个人跳大绳10次，一点都不容易。整个过程里面，你看见他们是很多的失败、疲倦。然后呢差不多到凌晨的12点才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在一次的节目里面，我看见为了完成一件事，他们能够互相的支持，同心合一的这种的团队精神，我非常感动。我在想，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为主耶稣完成任务，这是一种同心合一的团队精神，我们更需要。今天我们从初期教会里面一种群体性、教会性的一种的祷告功课，我们来学习。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是和合本圣经，提到祷告25次，求告4次，祈祷2次，然后祈求2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个人性的祷告，比方说在10章里面，有外邦人哥尼流在很长祷告里面看见异象，然后吩咐人派人去请彼得也来传福音。然后第9节呢，彼得就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又是有异象，然后呢主吩咐他，你去请哥尼流到你的家到他的家去传福音。刚刚两个家配合非常好。当然呢也有公开性或者是群体性的一种的祷告。第1章里面有120个人同性合一的祷告。第2章里面又记载了初期教会里面常常有一同在一起祷告。然后第3章一节，彼得、约翰每天都有按时祷告。12章就是雅各为主殉道之后彼得被纪律收监了，然后教会里面为彼得切切的祷告。13章安提厄同工们为宣教事情来进食祷告。然后16章保罗希拉他们被抓了，在监狱里面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的都是祷告。如果你问弟兄姊妹使徒行传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可能这个感觉是棒棒棒，事工快准有果效。但是你看清楚一点呢，他们不单单是做，门徒呢是花时间停下来祷告。祷告是怎么的？慢等，被引导，然后再有行动。这是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1章12到15节其实呢有一个背景的。如果你看第1章第4到第5节的话，当时呢耶稣基督死了复活升天前，他吩咐门徒你们又留在耶路撒冷，就是要等候从上头而来的这个能力。是什么？等什么？等圣灵的来临。 OK， 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门徒跟随主3年半，可惜他没有真正的了解为什么主你要到地上，以为只是建立地上的王国。然后主复活之后40天给他们看了，也上了个密集的功课，就是一一的挽回鼓励建立他们，然后呢希望他离开之后门徒懂得怎么做。那现在 是十二节。如果我问你，你是门徒，主升天了，你会做什么呢？会不会上意我们怎么组织一个团体，开查经班，或者是推出一系列的计划，做这个做那个？若是这样的话，可能天上的主有点忧心啊，因为他这个时候只需要门徒做一件事，一件事，主不要人走在神前面，你大发热心。现在不是，他需要的，你要先安静等候，和性同性合一的恒切祷告。唯有门徒要放下自己，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跪下来祷告，父神才把圣灵赐下来与门徒同在。当时是什么地区呢？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经文说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大概是一公里就回到耶路撒冷了。在哪个地点呢？按传统说是在马可流。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看不见的看圣经了，十二章十二节，当时呢就是彼得被抓在监狱，然后天使来了把他救出来，彼得走出来，他想一想要去哪呢？十二章十二节，我们先来念啊，经文怎么说？一二三，想了一想，就往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像传统说他们祷告的地方是马可住的地方，称为马可流，在这个地方他们祷告，有多少人啊？120。十五节告诉我们，那时英语呢比较明显 ，in those days， 那些日子里面，就是120人，他们在常常在一起，已经好几天了，好几天常常在一起，120人。那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大概人口是60到400万左右。那请问120人人数多还是少啊？很少。120个信徒是个很小的数目，但是120人呢却为基督带来翻天覆地的转变。有人问，整个使徒行传很成功，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保罗有彼得呢？哇，很有力的讲道，是不是呢？你仔细的看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是同心祷告。所以今天从群体祷告，我们来学第一个功课，同心合一的祷告。十四节怎么说的？我们先来读啊，一二三，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同性合一的恒切祷告。里面有120人，有什么人物？有亲近主的11个传职的门徒使徒，就是少了卖耶稣的犹大，然后就是经常接待主的一般的妇女，有耶稣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死复活之后才相信他的他自己的弟兄，还有其他的门徒家眷。那120人，那120人怎么多呢？但是120人里面，你可以想一想，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差异。什么差异呢？年龄性别不同，有男有女，是不是？还有不同的辈分，年长的有玛利亚，也有年轻的信徒，还有呢信主的年日又不同，彼得他们比较早就信耶稣了，但是有一些呢好像主的弟兄雅各是比较晚才信耶稣的，凌晨有区别，性格气质有不同，门徒当中有重理性的多马，我要看我就信了，也有重感性的，好像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或者是有好言冲动的是谁啊？彼得。还有沉默观察性很强的安德烈。所以你看见门徒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还有他们的神学领受又不一样。在里面有约翰、彼得、雅各、马太，都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作者，他们神学里面的领受也有不一样。那你看，在这120人放在一起，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呢，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难怪神大大的赐福他们，他们所求的得以成就。我们哥廷根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啊，年龄、信主年热、性格各有特点，是不是？中港台北美新加坡什么都有，有一些的是有教会背景的，但是也来自不同的宗派，崇拜的传统也不一样。没有教会背景的，可能是你在查经班、校园团契里面也有不同的经历。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看重神学的根基，有一些呢在乎你有没有传讲福音，有一些你注重的人生命改变，有一些呢强调有没有执行社会公益，没有所谓啊。我们要彼此的学习、了解、尊重、体谅，然后就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没有隔膜。请问同性合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同性合意什么时候开始啊？当门徒谦卑一同仰望天父，这是我们能够重新定位生命的次序怎么排。当我们一同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改变。当门徒重拾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发觉自己的软弱，哎呀，我真的不足了，神啊，你不改变的爱还在。然后呢，跟弟兄姊妹从祷告的时候，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意识到你跟教会是有个位分的。这个位分什么呢？我们只是被神使用的器皿，而神呢，他是创造、拯救、护照的主。这个位分重新在群体里面你定下来。30多年前，在美国东部有一间教会，是有几十个弟兄姊妹开始的，里面有4位同工轮流讲道，每个周六早上有祷告同工会。神将几个性格不同、背景不同的同工放在一起，当然呢，可以想象一开始带领的时候，很多不协调的，每个人都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有一天，其中3位开会的时候，为了一件事争论得非常的激烈，哇，准备拉票的时候，诶，少了一个，在哪儿呢？才发现他在旁边房间里面跪下来祷告。当每个人都看见的时候，就有变化，慢慢的安静，一一跪下来。当人愿意谦卑面对神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从默祷他们开口祷告，从认罪他们为教会祷告，直到他们感觉里面的灵能够再一次的相通才停下来。以后每一次他们开会有争执的时候，同样的就是跪下来祷告。弟兄姊妹，合意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是透过祷告放下自我，依靠圣灵才有的结果。请问门徒在做什么呢？耶稣升天之后，他们是常常聚在一起相聚。相聚不是彼此来评论抱怨，或是在犯旧账。哎，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被钉的时候，哪一个最软弱，哪一个最没义气，犯旧账是谁呀？彼得、犹大。或者是若是抱怨的时候，复活主显现的时候40天，谁最没有信心，是谁呀？多马。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来讨论评论犯旧账，他们起的时候是祷告。请问他们祷告了多少天呢？多少天呢？主耶稣复活在地上停留了40天，然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在中间他们祷告了几天啊？ 这条树很容易啊，五旬节是五十，耶稣在地上四十天，那么他们祷告几天啊？十天。哇，你们没有信心啊，一年级的树你们也不敢回答我，祷告了十天。你想一想，为什么主耶稣要四十天的时候就离开？为什么主耶稣你不在四十九天里离开，然后他们等候一天，那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十天呢？一百二十个人有不同一百二十个心思意念，如果没有连续十天在一起祷告，你觉得他们可以被调吗？连续祷告十天，每个人在神面前才可以被调整，得到同一个方向，同心要祷告出来的。唯有长时间的祷告，众人的差异才可以在同一个方向，就是对准神，你才能做得到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同心合意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十一次，保罗呢只是用了一次，所指的不单单是我们在一起或是做同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事上得到共识，很长的时间。恒切就是在祷告上我们要坚忍不放弃，有死命抓着不放。哇，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可以死命抓着不放，这种态度太棒了。历史让我们知道，战争的成败都在乎耶和华，因为风和海都在神的手中。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纳粹德军占领的法国之后，他想攻击的就是下个目标，就是英国。当时呢，他们想趁着英国大雾笼罩的月份，哇，渡过英伦海峡就可以轰炸英国了。他们试了好几遍，共进都不行，因为天气非常的反常，他们看到的只是天气有变化。但是在英国这方面呢，英国面对强大的德军，哇，很紧张。但是呢，首相丘吉尔号召全国，我们要全国举行祷告日，所有不同政见的人、军事策略不同的人都停下来，连续几个礼拜天的崇拜，全国祷告倚靠神，全国祷告，神垂听祷告。整个月英国的天气变化很厉害，本来应该是很大雾的月份，一点雾都没有，本来应该是很大浪的，非常的平静。德军几次希望再共进不成，我们看见全体祷告里面的国效，你怎么可以摇动上帝的手？弟兄姊妹啊，我们看见门徒从橄榄山聚集在一起，他们是祷告，同心祷告。当然我知道教会不是个建筑物，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能不能聚在一起的时候就祷告呢？我们聚在一起的话就是教会。那我要问，我们要常常聚集在一起，投入教会的祷告会里面。但是呢，一般教会的聚会人数最少的就是祷告会，通常是教会里面10%的人出席的。你可以想象祷告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微小。一般是什么原因让弟兄姊妹不会去教会的祷告会呢？第一，没时间，太忙了，事务缠身。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的事情太忙碌，也就我没有时间参与教会的祷告会，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呢，没兴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觉得，哎，祷告是传道人同工的责任，我去不去也没所谓。请问我们教会什么时间有教会的祷告会？第二周的崇拜之前。我鼓励弟兄姊妹，不单单是最后一周你来 参加聚会，然后祷告会。第二周崇拜前，我们也有教会的祷告会，需要你来参与。第三，弟兄姊妹不来，是因为没斗志。一些曾经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可能是过去忙碌服侍的步伐比生命成长的步伐更快，一年两年之后失去了生命的承载力，灵命慢慢的松散了，然后没有回到以前那种火热侍奉主的心，没有斗志，最没有依靠神的心，祷告会也不来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如果我们明白耶路撒冷教会在这里他们祷告的见证之后，我们应该反问，我们为什么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戴德圣牧师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祷告上松懈的无疑是给敌人开了一扇门，你松懈了，敌人就进来了。斯布真牧师也说呢，我心里最不愿意祷告的时候，正正是我最需要跪下来迫切祷告的时候。在19世纪，神兴起斯布镇牧师，就是在伦敦大大的使用他。有一天，有五个学生从外地来到斯布镇牧师的教会里面崇拜，想了解这个教会怎么兴旺，有什么秘诀。他们来了，然后呢，有人带着他，哎，不如我先带领你们去参观教会好不好？来看看我们教会的发电机吧。当时是7月份，最热的时候。他们走到地下室，几个学生非常非常的意外，在地下室里面，他们亲眼看到至少有700人跪下祷告。这700人跪下祷告是等，就为了等一下流上的崇拜这个聚会来祷告仰望神。关门之后，那个带他们去参观的这个人才告诉他，我就是斯布镇。斯布镇说，所有所谓的成功都有仰赖于我们的祷告勇士，每个主日崇拜地下室都有几百人委身的祷告，是每个礼拜。他说，如果没有这一批的祷告勇士愿意摆上实践，愿意委身的付代价的在后面来祷告，所谓教会的事工，弟兄姊妹的灵命没有人守望，他们的教会也不可能可以兴旺。弟兄姊妹啊，司布正说什么呀？祷告的教会的祷告会就是教会的调温器，我们对神的热心与否就是祷告里面看得出来，属灵的温度被提升了，神就放心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懒惰了，神不会把人带给我们的。发电机，我邀请你们一同来参与，不要等到教会的祷告会兴旺了你才回来，我需要你回来一同来祷告，推动启动这个发电机。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愿意祷告的教会。第二，从初期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一切他们所做的都是源于做见证侍奉神。十天祷告之后，群体里面是做好了生命的准备。什么意思呢？在同心祷告的气氛当中，神有一个回应。当时呢，他有两节的经文告诉大家，那你要记住，他们是在等候圣灵的。当时在等候祷告的当中呢，神赐给他们两节的经文，怎么说？我们听来读。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住居，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是出于诗篇69篇还有109篇。你觉得很奇怪，本来是在祷告等候圣灵，但神知道现在耶路撒冷你要准备，所有的门徒你要准备，有新的一页又开始了。但是内部有一点的东西你要调，是什么呢？犹太卖主这个行为神早已经知道了，需要有人来补替他， 现在呢，在祷告里面，他们领略了神给他的一个经文，带领他们也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补选有使徒，在祷告里面得到神的指引，准备好生命回应内部问题，调好了，然后下一步再来。120个信徒聚集祷告，等候神，等候圣灵的充满，等候圣灵的带领。你发现整个祷告里面就成为见证，就是一种的侍奉。所以刚才我跟你说，弟兄姊妹，你回来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本身不单单是一个工作，也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有区别的，听得懂吗？所有工作之前的第一步。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在祷告里面成为你和神还有神家的一些的记忆。哎，以前我们曾经为这件事来祷告，我们为教会这一件祷告，这一些的记忆呢，把你过去和今天所有的零碎的片段连在一起，慢慢的就让你看见，那我前面要走的是什么路，前面就是神给我们的新的意象。有新的意象，你发现你可以参与了，你就能够放下过去的误会或者是一些的忧伤，为摆放在前面的，求神给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向前走。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120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麻烦，但是十天的祷告能够改过来是有原因的，有信的意向。山上有一群基督徒在聚会，当有一位老信徒过世了。那个老信徒呢，奉献他仅有一小片的土地给教会，就说啊，教会你可以在这个小地方盖一个礼拜堂。然后呢，弟兄姊妹亲自动手啊，造了一些简单的椅子啊、讲台了啊。计划呢，就是一个月之后信堂还可以举行啊崇拜聚会。就在这个时候，地方官员来了，找传道人说，你们的教会不合建筑物管理的条例，15天之内必须把教会后面的山坡铲平，把路面铺好，否则呢教会就得拆。15天之内，传道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弟兄姊妹，他说没有选择，唯一的我们要跪下来祷告，为这件事我们起码要祷告一个月，15天之内你要搞定，我们要委身祷告一个月，一同为这件事来呼求神。一个礼拜之后，一个建筑商来到教会里面跟他们说，哎，忽然间我们发现地层下陷严重，我们需要大量大量的泥土，如果你愿意把教会山坡那块地所有的泥土卖给我们，那就好了，我可以付你们现金，还有在15天之内帮你们把铲平的地方铺好，还有连路灯都装置好。15天，半个月，感恩礼拜如期举行。这边说15天之内你要搞定，要不呢教会就拆了。神就预备另外一个人说，15天之内我帮你搞定，路铺好，还有路灯我帮你装了。祷告，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当你发现群体里面圣灵做好准备，你会有行动，也会有回应。在2:14-42，我们很熟悉了祷告之后彼得的讲道。彼得讲道有多少人信耶稣啊？第一次讲道3000人。2:46-47告诉我们，复印兴旺了，但是门徒没有停止聚会，没有停止祷告，不说成功了我们就给放慢不用祷告，没有。当群体祷告带来了什么果效了？教会就可以兴旺。我们很认识了1:12-14，圣灵降临了，五旬节来了， 之后第四章，就算彼得、约翰讲道的时候被拿在公会前面被审，还没有拦阻他们讲道，继续的放达讲道。在第九章里面还有神迹，就是彼得祷告之后将已经死了多加复活。所以你发现群体祷告里面是这背后推动的，准备好了就是行动的开始。所以有一个应用，从马可楼同性合一祷告进到社区里面，你为主做见证。所有的祷告不是停在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自我享受，所有集体祷告之后出来的就是福音，就是动作回应。离开舒适区进到人群见证神。克萨尔是个开荒的团契，刚开始的时候人数比哥廷根更少更少，出席的人数也不多，他的步伐跟挑战与哥廷根不同。我们刚刚来头一年，我们常常觉得要同时兼顾两个城市很难很难，好像两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感觉有亏欠。但是呢，神三番四次的提醒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神以他的话语鼓励我们继续的坚持下去，我们学习在祷告里面服侍弟兄姊妹。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年半过去了，凯塞尔里面有11位是绝志的弟兄姊妹，这一年有11位。从人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神自己带来的。每一次我发现很奇怪，又有一个人绝志，又有一个人绝志，神自把人带过来的。第二，有不少的信徒家庭生命有更新，弟兄姊妹的灵程虽然是很浅，但是他们查经的时候他们追求的心非常的火热。软弱吗？不怕，一同流泪祷告，擦干眼泪再上路。第三，弟兄姊妹亲自带领自责在国内的父母信耶稣的也有5位，过去一年半里面，有的在回国探亲的时候，有的是重病离世的时候，有的在家庭破裂危机的时候，也有刚刚分享的透过视频带他的父母来信耶稣。我想分享的就是，当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挑战，你愿意回应神的作为，这彰显了人完全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大学城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哥廷根也好，克萨尔也好，都是学生流失率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地方。我们有我们内部的挑战啊，我们很明显发现我们聚会人数少了，侍奉人手少了，有很多的毕业的学生或是家庭到另外一个大城市找工作。同样的，外在的因素也有挑战。以前呢，你停在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是5年到7年，但现在慢慢的改变了，因为本科跟硕士课程分开了，你留在同一个城市里面短了很多，可能是1年的交流生，1年2年的语言班的学生。你不像以前的可以是5年到7年的可以慢慢的传福音栽培学习侍奉做门徒，可以慢慢有实践来沉淀你的生命。现在很短的时间，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去做，反而呢，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大学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福音的使命？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到外面，不是停在教会，要到外面社区里面同性合一的离开我们的安居去，进到人群见证主，还更重要的，把流失的信徒你要带回来，这个是我们的挑战。第三，初期教会告诉我们要成为更合一的行动。怎么说呢？有宣道会的陶树牧师对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刚开头头几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说法，他说历代复兴运动主啊是要从合一中产生出来的， 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听清楚啊，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徒正在做什么？信徒正在做什么？同性合一的在祷告，是不是？所以呢，他说不是圣灵来使他们合一，是透过十天的祷告，120个人已经在主里面合一了，调好了，圣灵才降临。听得懂吗？先祷告调好了，有合一，圣灵才降临。他说圣灵是降临在那些已经悔改有信心能合一的人中间。那现在我们是信约，我们绝迹那一刻就已经有圣灵立住，已经有圣灵了，不像他们要等圣灵来。这问题，我们本身已经有圣灵，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合一呢？不是圣灵不工作，是我们能不能一同祷告，在祷告里面我们被神调合一的心有了，圣灵的工作要大大的在我们中间要兴起，所以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建立合一，在群体祷告里面带来我们属灵的成长。回到教会和弟兄姊妹一同祷告，跟你个人一个人祷告有不同的。当你参加公祷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我们个人自我的这个情绪或者自我的想法去行动，是整个信仰的群体在一起，在固定的地方地点，然后对神做出集体的回应。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一同来唱诗，轮流开声祷告，同声说阿门，弟兄姊妹啊，我们是恢复了群体的意识，经历群体的那个动力，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或是你一家，然后打开我们属灵的视野，让我们进到四徒里面不会看见那个属灵的层面，是群体里面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在群体里面你才能发现。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然后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了，降临之后呢有口才有方言能够述说神的大作为。请你注意，神让这一些事情发生都是在教会热切祷告里面出现和成就的，没有集体的祷告没有出现后面的结果。圣灵的充满不是让你享受个人与神亲密的关系，心灵圣灵的工作，你的恩赐，你的方言，所有的神迹不是个人消个人秀啊，就是你要把所有的祝福是给神国度里面的大事情。所以呢二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序幕，整传的使徒行传我们常常说是圣灵行传。我们再来看，当第一到第四到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不多几天要领受圣灵的洗，等啊等，你们要祷告的等。然后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怎么说，我们先来读啊，一二三，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目的充满圣灵的引导是要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一直把福音传出去，是神的作为要传出去，不是个人来享受。在美国前 FBI 总裁库弗，他是个热心的基督徒，他曾经说一个国家全人民一起祷告的景象比原子弹爆炸更具震撼力。全体一起祷告，因为祷告的能力比任何人类联合起来的能力更大，因为祷告是人类支取神无限资源最有效的方法。我们依靠的是万军的耶和华， 撒旦最惧怕的是祷告的教会。你退什么事工，撒旦不怕，撒旦最怕的就是有祷告的教会，或者是说撒旦喜欢我们在祷告上灰心放弃，成为一个没有能力没有感染力的基督徒。当群体祷告带来一个果效，就是宣教得以发展。我们再看上去的时候，第九章外邦人信徒的预备，就是保罗得救了，然后外邦人的门徒开始，就是刚才说彼得的开放到外邦人家传福音，哥尼流被接纳，然后就是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拉巴保罗去宣教。他们就是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是整个教会领受同一个方向，有个统一的行动。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当圣灵来了，给我们引导了，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进到外邦，进到宣教工厂。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观看神的手，我们又回应福音的契机。1999年啊，我们在加拿大，加拿大当时移民政策修改了，大陆出国的政策又放松了，大量的大陆移民跑到加拿大去。2000年冬天，我们的牧师看见神打开中国福音的门，让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出国听闻福音。我们的教会是多伦多第一间教会举办普通话福音营的，当时呢超过100个慕道朋友到营会里面。但是我们教会呢，信主的能说流利的或者是听得懂普通话的不超过20人。你看这个比例吗？1个人对5个人，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当时我们的普通话很烂很烂，但是神打开我的眼睛，中国人那个福音火场很大很大。从此以后我立志，我跟神说，如果有机会我要向普通话的会众讲道或者传福音，我要直接的用普通话来分享，不要翻译。就是2000年的时候，多伦多是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华人人口啊60万在一个城市。当时呢香港的移民呢是居首位，那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之内，香港人和中国人移民在多伦多的比例是1:1。就是说这10年很多中国出来的移民，1:1的比例。当时呢华人教会超过140间，国语的教会从以前的2-3间到现在差不多40间。我想告诉你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多伦多，我们看见神的灵在中国人的大大做工，粤语的信徒是回应了中国福音的呼声，国语事工，因为神把人带过来。现在呢，当我们在德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一，中国福音的门依然打开，神还是让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出来出国留学认识福音，就好像你们一样。我们来了只是寻找预备更多的保罗或者是亚波罗，你们是神要重用的人，你们是服侍这一代还有下一代的人。不论是将来是在别的城市或是回国生活，我希望你们认定有一个位分，要成为中国福音的使者，因为你们比我们更有语言能力，更有恩赐，更有连日，更有机会去服侍华人。第二，神也打开了是穆斯林的福音的门。我们都很知道德国在去年接受了超过100万的难民，现在登记的超过47万的难民。很明显这个难民桥呢是神允许的，让难民有机会认识福音，享受福音里面的真正的自由。而且呢这个难民来的时候大部分是来自没有听闻福音之地。神放我们在德国这个时代 不是要我们惧怕难民带给我们什么负面的影响。我们很多人都怕，哎呀，难民来了，难民来了怎么办呢？反而是叫我们回应，一同尽力圣灵在穆斯林信徒当中的工作，起码有20-30年的工作，要在德国整个欧洲，我们要看见圣灵的工作。上个主日我们早上去了克萨尔出席一位姐妹的洗礼，因为她要5月份回国了，所以安排在德国教会洗礼。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位德国的弟兄走过来跟我们谈话，第一句话就说了，我们看见中国人信耶稣受洗礼很感动。我们有点诧异，然后呢才知道他是东欧过来的克索沃人，就是东欧过来的 OK 啊，克索沃人，他的国家里面85%都是穆斯林的信徒。他跟我们说，觉得中国人带着浓厚的无神论的背景能够在国外信主，然后呢把福音带回中国，哇，太有意思了，他觉得神的工作太感动了。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位从穆斯林国家走出来的基督徒，尚且为中国人的灵魂担忧受感动，那么我们华人会不会为穆斯林的灵魂和担忧有负担？弟兄姊妹，我们会向难民表达很多很多关爱的动作，你们德文行的人可以去教他们德文，或是为他们做饭送衣服，什么的动作都可以做。我们会为这个社区为他们有 prayer walk， 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不是要做一个项目，我们不是完成这个项目，我们能不能为主迎娶他们呢？圣灵在工作了，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愿不愿意配合圣灵的工作？这是问题，就是我们在哪？圣灵已经在了，问题是我们在哪？祷告，我觉得我们还要下功夫学这个功课，特别是群体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同性合一的祷告，为教会祷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改变，进到我们的家，进到我们的社区做见证。更重要的，圣灵的来临不是我们个人享受，回应圣灵的工作，成为中国或是穆斯林福音的使者。我们来祷告。